生活百态，幽默面对人生，啃最好吃的牛肉干，咱唠着最硬的嗑。欢迎收听吐槽脱口秀，大家好，我是老铁。今天的节目里啊，我发了个话题，因为特别少，我就一直在等啊，等了两三天了，我终于等出了，等到话题大家都出来了啊，都开始准备要给我写话题了，那就几个人。因为我出的话题是什么呢？我就说是什么样的小细节会让你心动啊？大家可能知道，在谈恋爱的时候，你要喜欢一个人，可能会因为某一件事情，他特别感动啊，一个小细节啊，他就开始爱上你或者喜欢上你。所以说，这是一个喜欢人或者爱上一个人的一个最简单的、最直接的一个方法啊，也是让我们知道，在恋爱开端的时候，就因为一些小的细节而决定你整个爱情的成败。结果呢，听众朋友们呢都没有回答。啊！我突然给自己两个大嘴巴，我是想，哎，我听众都是单身，谈什么恋爱？哪有什么可爱的细节？就没有细节。后来我这仔细想了想啊，也是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啊，都抱歉抱歉，下次我尽量说一些单身的话题啊。我跟大家讲，谈恋爱这个过程当中有好感啊，或者是你交朋友。很简单，我们主要就是第一印象很重要啊。过着你在相亲的过程当中，你跟一个人好与不好，或者是能否继续谈下去的时候，都是通过第一眼一些小的细节，一些怎么说呢，别人注意不到的小细节而获得对方的感动和好感。那所以说这个东西啊，细节决定成败这句话说的是很有道理的啊。包括你在工作当中啊，有些小细节就会让领导去赏识啊，觉得你这个人啊踏实肯干啊，就是包括一些小的细节，然后你可能自己都不知道，因为这是来自于你个人的习惯，还有一些东西，你很多的东西是可以去掩饰的。比如说我这个人啊大大咧咧，但是我可以自己做一些比较掩饰的东西，但是往往呢就因为一些小的细节就会把你这个掩饰的这个谎言打破啊。所以说注意细节的人往往就会能拿捏住人所有的精神脉络，或者是他的情绪走向，以至于这个人他是什么样的人，他是否是一个诚实的人。那如果人啊一直在那儿遮掩，那你肯定有些时候瑕不掩瑜嘛，就咔你出现破绽了，让人一眼就给他看见了，对吧？那可能有些时候你并不是表露出了很热情的东西，其实对方也对你很冷淡，但是通过细节你就觉得，哦，这个人哎，原来是这样的，还蛮好的啊。所以说有些时候呢，通过一些小的细节也会让别人达到很喜欢你的一个状态。你看像我这生活当中就很注重一些小的细节。其实我仔细分析了一下我以前谈恋爱成功的经历啊，我为什么能在这里堂而皇之跟大家讲啊，就说我以前谈恋爱经历怎么样，因为我岁数大。哎，你们如果岁数大了，你们也可以聊曾经，但是因为你们现在岁数小，你们聊不了，对吧？你没有对象是吧？而且你看你现在聊，不管怎么聊，前任那么孩子都那么大了，他也不会发生什么任何问题啊。所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可以肆无忌惮的去聊啊。我以前谈过一些恋爱，我仔细回戏啊，回想了一下，就是那也是几乎都是从一些小的细节就会让对方去喜欢上你啊，哪怕在聊天的过程当中就一刹那啊，他那个感觉就是能喜欢上你。我记得我有一个认识的一个女生啊，这个你不要说就是啊都是谈恋爱怎么样，恰恰那种的好像是没有谈过恋爱的，就因为一句话啊或者一件事啊，就都直接就击中哎他那个小内心了啊。可能是有的时候我表现出比较坏坏的一面啊，就对方对于我就感觉到哎呀，我他们给我一个称呼，不是他们，就某一个啊，其中的某一个称之为我为毒药啊，就是离着老远了啊，这一闻就哎这个东西你是毒药，你不行，你要尝上一口呢就可能会上瘾，因为我存在着很多他身上未知的东西啊。因为我这个东西从细节上表现出一些表面上狂荡不羁，内心当中还有一些比较温柔照顾他的一些情绪，哎你好吗，哎还可以吗，这反正挺温柔的那种，就对方就感觉他有点好奇，这人怎么有强烈的反差，然后就想隔绝我，就跟我杜绝开来，结果没有想到呢，哎跑不掉啊，真的是命运使然。你说我每天溜达溜达溜达，人家自己开了个门店啊，城市也不大，说大不大，说小也不小吧，那么我就溜溜达达溜达，还正好特别有意思，那天还是去一个相亲的路上，我就直接逛到他们家店门口了。我一看，哎，这个人是就是那个，哎， 是因为我们上次一起吃个饭啊，然后进去就聊了，聊了会儿天儿，感觉还蛮好的啊，对方也很开心，反正这个事情慢慢进展都很顺利啊。结果那天我相亲就不行，一塌糊涂，因为某些情况下啊，我这个人比较专一嘛，对吧？说这话的时候，我自己其实也不太相信啊，可能也就单纯的没有看上那个相亲对象。其实也不算，那天那个相亲对象也挺幽默的，到现在为止我还很奇怪啊，就我表现出了一副很无所谓的样子，答非所问的事情，然后让对方很讨厌啊。因为一些小的细节，那天总体聊的时候也是可以啊，就但是我一直想保持一种那个比较幽默的一个关系啊，结果对方是一个很传统很传统的一个女生啊，结果没有想到我这个人你看满嘴说不出一句实话，一看就不行啊，于是乎呢就直接就跟我 pass 掉了。就是人生当中其实还有很多好玩的事儿啊，就是你一些细节能暴露出你一个人品怎么样啊，都表面上斯斯文文，其实通过一些细节就知道这个人肯定啊另一面是个败类啊。所以说当你有一些细节你会足以感动对方啊，就生活当中就是这样，就比如说你给他切个牛排啊，或者给他拉一下椅子呀，或者等等一些在生活当中的一个小细节。其实当一个人对一个人啊，两人之间比如说朋友之间的关系啊，你们相处了大概有十年二十年，你都不知道对方是否是喜欢你还是不喜欢你，但是你举手投足之间可能会产生一些暧昧的气氛吧，恰恰就有那么一点点的东西噗噗就打动他内心了，就这个真的是一个小细节就足以让对方直接就怦然心动，原来他喜欢我，或者是我原来也喜欢他，这样的感觉你知道吗？只要把握了所有事情的细节和脉络，你才能让整体的一个你自己的心思啊，或者你自己的整个的计划才能完整的实施。就比如说你喜欢一个人啊，就是我们知道啊，朋友之间的暗恋当中确实太多了，因为有句话说的太熟了不好下手，其实就给自己那个什么要脸给出了一个合理的解释。你看像不要脸的人早就哪有时间那么做那么多朋友，该表白表白啊。该失败了咱继续做朋友，那不要脸的表现这是最诚恳的啊。恰恰因为那些要脸的害怕失去的人，所以说才会啊特别惶恐，在这个各种当中两个人相处的过程当中也是啊束手束脚啊，尽量掩盖自己喜欢对方的一种方式啊。其实有的时候甚至是双方都喜欢，但是就是不敢迈出那一步。但是如果说啊如果你真的喜欢一个人，通过一些细节来通表现啊，来打动对方，然后不断的穿插着一些啊爱慕的信息，没准两人就成了。这就是一个有计划和没有计划的一个区别。有人就是真的啊，最后呢真的是近水楼台先得月啊，有的人真的是就暗恋了一辈子啊，就馋吃不到。你勇敢一点啊，再勇敢一点点，我就让你牵手了，不是吗？这就特别像青涩的爱情啊，大家谁都不敢走那一步啊，谁也不敢去勇敢的说出那一方啊，谁也不愿意做勇敢主动的人啊。最讨厌的就是三不男人啊，不主动，不拒绝，不负责啊。是老爷们儿就应该把那个担当升起来，天天在那叫嚣着跟女生啊讨论啊，我男生也是一样的，我人家的社会地位，你倒有地位，你倒主动啊。现在啊、哦、女生一个个都是迫切希望脱单的，老爷们一点动作没有，一个个在那叫嚣的找不着对象，有什么可矫情的呢？爱情其实没有你那么复杂，它来的就像龙卷风一样，哗一下就刮过来了。如果你错过了那些细节，比如说女生啊，他们那些对喜欢人的细节啊特别细腻，你很难捕捉到，你知道吗？如果一个女人喜欢一个人啊，就特很容易啊，就是啊让你就是会有遐想，但是你遐想的时候你会在想她是到底喜欢还是不想喜欢我，就是你总是会有那种模棱两可的答案，对吧？所以说你不确定你也不敢去追她。如果你要抓住那个细节马上就确定了这个女生肯定喜欢我，你马上去追啊，觉得 OK 了。然后如果说你明知道他喜欢你，他把你拒绝了，这个过程叫一个互相拉扯的一个状态，对方考验你那个状态，你这个时候马上就哎，我的判断是不是错了？再通过细节再推敲推敲啊，他还是喜欢我的，然后继续追，这才是可能的一个方向，一个比较良好的一个形成的关系。你不要把自己的恋爱闹成了一个闭环啊！我表白失败，然后就下一个，那么不行，爱情是要你不断的循环起来的，你说这一套方案，人家失败了再来，失败了再来啊！你要不如果失败了就走了，人家对方肯定。 内向啊，你反正也是东一榔头西一榔头的，你看也不实诚，我宁可在这待着，我他妈不跟你啊，就是这种的一个状态。所以说尤其是越对爱情伤的比较深的人，他就越容易啊陷入在一个自我批判和自我否定当中，你需要一点点的，就是相当于拿小锤抠缝，然后大锤然后搞定那种感觉，一点点的抠，一点点抠啊，把他所有的阴霾全部抠走，这才是你恋爱过程当中最好的一件事儿。有什么事儿你从小细节当中，你如果没有细节直接拿大锤抡，他肯定是没有轮廓的，是吧？东一榔头西一镐子，你的房子你就拆墙你也拆不出来，拆门框肯定是要先抠缝你再砸出来，它才是个门的形状，对不对？这个仅仅就是一个小细节问题了啊，就是包括你在施工方面也是这样，你通过小的细节喜欢一个人啊，知道一个人，比如说女生经常会问你啊，打听你的私人生活情况，本来这就是属于一种越界行为啊，如果说问你的感情生活，那基本就是啊喜欢你啊。接着经常你看有一个女生老问你，哎你有没有女朋友啊，或者是八卦，哎你她是不是你女朋友，这些话保持八卦的情况的来是问的，基本就是确定要喜欢你啊，看你是否单身的一个状态，知道吗？我那个时候打动别人的小细节都是通过这样的谈话方式当中捕捉到一丝消息，你就是放声大胆的过去啊，就是表现出了你平时帅气的一面，开朗的一面，活泼的一面，对方觉得你是个开心，我跟你在一起肯定也会很开心，他就开心死了，对吧？就是生活当中就是这样穿插着这些细节，慢慢的两个人磨合起来，就是突然发现哎，生活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如果你表现是一个阴郁的样子，谁过来跟你在一起啊？天天陪你一起淋雨啊，我这没事干说哎呀再喝点吧，又一喝一个不吱声，一喝一个小 emo。生活就要开心快乐开朗起来，对吧？好了，我们看看听众留言嘛，看看大家有没有什么生活当中的小细节啊。来，接下来看看花而不实啊，他说了，这雨中啊，一个女生突然给你一把雨伞啊，那我就问一下后续有没有了？你啊，光给你了一把雨伞，没有后续吗？你后面是不是给她20块钱？有些时候，事实证明，雨中送伞或者雪中送炭，不仅仅是一种帮助行为，也可能是一种商业行为。你给了一个问题没给答案，你说后续呢？海波说了，老 T 啊，30分钟不够听怎么办？再重新听一遍，那不就是一个小时了吗？是不是？人家看个电视，看个电影啊，一个电影还有3刷、4刷、5刷呢，你听个节目去。哎，多刷几遍能咋的啊？才30分钟，你要想刷一天，你都可以一档节目就呱呱就各种刷，呵呵，你刷个一天，那节目的哎蛮好听的啊。我们来继续来关注啊，下一位叫做八的朋友啊，八的朋友说了，他说了，对我来说很简单啊，每个人都很忙，如果他还能记得我的生日，那真是一件很幸福的事儿啊。然后继续说了啊，他说那天一个朋友，我看看这是男生还是女生啊，这个男生，然后他也是个男生，就为什么，就是因为这女说他还能记得我的生日，应该是女字旁的他才能记得我的生日，对不对？就为什么是个男字旁的他，着实让我有些兴奋。来看看啊，他是还是继续说了，那天一个朋友给我发了一些不同时间偷拍我的照片，虽然看着有些呲着大牙啊，好多丑照，但还是蛮开心的。那些瞬间的照片啊，这是很不错的啊。我觉得啊，有人愿意记录自己也是一件很幸福的事儿，毕竟他手机内存也就64G 啊。他有没有可能就是因为自己存不下来发给你，他把这些丑照删了？我这个八，这个到底是个男生是个女生啊？哦，这个反正是看着就是头像啊，就表现的是个男生。哎，现在年轻人的世界真爱玩啊！这小男生都这么穷吗？只有64G 吗？那我就是活脱脱是个渣男呀、啊！我的内存说小不小，也256啊，这我有点渣，是不是？下次我跟你们替嫂好好聊一聊，我是一个专一的人，我就是以后里面存的照片全是你，我只需要64G 就可以了啊！你信不信你们替嫂大耳光子扇我，就给我买个512的，多存点儿。 啊。接来看猫妖啊，他说他声音好听，或者长得帅，工作认真，游刃有余。然后呢，询问我的看法，我们四目相对，来电了啊，嗯，怪不得叫猫妖呢，勾引他了吧都。四目相对就来电了，其实真的有的时候啊，真的你啊突然看向他了，那感觉就不一样了。哦，这个你这你尤其是两个人啊。各位啊，我们可能没有恋爱关系，但是在一种暧昧的气氛当中，两个人聊着聊着突然不说话，四目相对的时候，下一秒可能就吻上去了。真的，如果一直盯着你他不低头，你下一秒往前走他就别扭。真的很奇怪，这种氛围好像突然一种电把你两个人给拉在一起了，所谓异性相吸就是这样的状态。不行，有些时候跟你好朋友在聊天的时候，你们俩试试。哦，异性啊，异性，你别找哥们儿过去，小心老爷们给你个大嘴巴子啊！你们俩就聊啊，聊着的时候呢，就突然啊，你就盯着他眼睛，看他也是否盯着你。如果他害羞的避开你眼睛，那就说明他喜欢你。要是他瞅你的时候，那个表情不是说很专注，而是像瞅傻子一样的表情，你也请你把眼神撤离。只有当含情脉脉那种感觉，两个人不期而遇，真的有一种很奇怪的细节啊，就是如果他盯着你，两个人那种暧昧的气氛一到位啊，就是那种表情，就脸上表情或者那个氛围都会变，你就变成莫名其妙的想要亲上去啊，就那种感觉啊，很奇妙。但如果说啊，如果说对方看你盯着你盯着他，他也盯着你，然后觉得你这个人是个傻子，那个表情也是不一样的。就完全没有那个氛围啊，就是下一秒他就大耳刮子就要上去了。反正这个四目相对来电很容易啊，就是所以说大家相处的时候，如果能互相看着对方眼睛不逃避啊，能认真看真真看，也能产生一些比较好玩的好感啊。先来看我们心情说了啊，都说人上了岁数容易感动啊，看到视频就算老爸下辈子当流浪狗啊，他也要当他也要当他儿子啊，这份感动的确是热乎。然后说等他被人领养了呢，他吃狗粮啊就可以拉热乎的给他爸爸吃，才发现这感动才叫真热乎呀，我的天。就是下辈子当流浪狗也要当他，你我这个话我不知道怎么说啊，我就不知道。就因为你说这话的时候我的确没理解，因为这可能有点伦理题，这是。为什么爸爸当流浪狗，然后给谁当爸爸，然后吃翔，是怎么玩意儿？这关系有点乱啊！怪我没有这个，因为时间有限，我没有顺序再理一遍啊，咱就再过下一个吧。我怕我说错话啊，你就来看子亚啊，他说了，记得我说的话，你的哪句话就很难记吗？就是如果一个人啊就很容易记住你说的一些话，就是一些细节，如果是有心的人啊，他真的会记住你说的话啊，把你的每句话都记在心里。突然咔有一时间突然啊，比如说我特别讨厌这个，在有些时候点菜的时候瞬间就把你不喜欢的菜就过掉了，你会很感动的，知道吗？老爷们儿这都学起来，知道吗？如果说你记得了他的话啊，或者是甭管是男生或女生，在某个咱们说是在一个特定的环境下，你把他的话都记住了，在某一天你得到了，把这些话运用上了，你就真的是得到了一丝啊对他的感动啊，真的是。我跟大家讲，你不要在乎这些啊，我这么没有说这些细节不重要，哎呀，很重要啊，你把这些事情记住了，就比如说他什么时候，你看如果你记住一个女孩的生理期啊，她什么时候的肚子疼，你给她记住的比她记住还好。只要是她那天肚子疼了，你马上给她准备什么热水啊、暖水袋什么的，或者是热乎的粥啊，给她送过去，那感动死了，真的是一大大杀器，我跟你讲。哎呦，他爱吃什么不爱吃什么，他喜欢什么不爱喜欢什么，他看什么电影追什么星，你都要记住的，尤其是偶像，对吧？就是说如果喜欢老 T 你就买一斤牛肉干给他啊。你看他喜欢听老 T 的节目，哎，他怎么喜欢一个听一个主播啊，这个主播没人听他怎么就喜欢，千万不要打击他的偶像。有的时候买袋牛肉干给他，这是老 T 家的，他感动死了，对不对？舍不着孩子套不着狼，舍不着老婆套不着流氓。 这事儿都得靠你们啊，你们得自己琢磨着怎么想，就是通过一些哎小细节啊，就知道他喜欢啊，投其所好。在有一天你终于把这件事情付诸于行动的时候，开心死了。就是你可能很随便的一件事啊，就是点菜，他说尤其是不喜欢吃香菜，然后到这个过程当中说不要放香菜，他不爱吃香菜，这就让人感动。哎呦我这感动死了。是吧，你要有偶尔说也约出来看个电影，说哎你喜欢的明星接着拍电影了，咱们是赶紧看吧，我抢两张票，他开心死了。是吧，演唱会的话就算了，门票有点贵。对吧，但是这个过程当中你能拿到这个事儿，然后一起去参加，一起去做这一些有意义的事儿，那我觉得挺好啊。先来看 LIS, 他说了手上拿着我喜欢的吃的回来。对吧，你我觉得你这个事情啊挺难的啊，因为我觉得这个对于世界来说啊，好像没有你什么不爱吃的东西，对吧？你现在女生都是吃货，只要掂个东西她都爱吃，排名不分前后啊。如果地球啊能吃，地球现在早没了。白猪说了啊，就是以前有个女生做事都很优秀，有次呢我这个但多少敷衍啊，他这个这是什么意思啊，有一次我出丑了啊，有一次我出丑了看串行了，我今天我这话怎么粘不上啊。他说这个就是以前有个女生做事很优秀，有一次我出丑了就被同学嘲讽啊，虽然也有同学安慰我，但多少敷衍啊，他也是后来的呢，我也以为他也一样，但是他只拍了拍我的肩膀说我懂你，真的很感动啊。他心里其实想我懂你，其实也是很敷衍的一个状态。只不过你就认这个。出丑了最好的方式是什么呢？继续嘲讽啊。让你得到免疫。以后再出丑的时候你也不会啊有此窘迫，哎就是一笑就过去了，是不是？就哪有人那么夸张说哎呦我就出丑了，我难过，我找个墙角钻进去，就是你找个洞钻进去那也是逃避，以后还要面对呀，对不对？不经历风雨哪能见彩虹。这个没有名字的啊，他说 T 哥啊，今天我去拿快递的时候看到了一个女孩子啊，就是她拿完快递出来的时候看到我就对我微笑了一下，他抬头的瞬间我心动了，简直可以用四个字来形容，美若天仙。要知道我平常眼光很高的，但是还是错过了。你平时眼光很高的是高到哪儿去，我想问。到最后还是错过了，错过什么叫错过了，是这个姑娘这彻底消失了还是怎么回事？这有什么错过的啊，今天拿快递就错过了，你追呀。你喜欢的美上你还是不喜欢，你平时眼光很高，你高哪儿，你眼睛长在脑袋顶上了。眼光越高的人就说明这个人越卑微，为什么？他眼睛是长在脑袋顶上了，他想看一个人他要鞠躬着看，对不对？你要不然只能看天，有谁啊，那你总不能找个女篮嘛，那么高个儿。眼光高是看的在哪里啊，就说实话有的人说也自己很高，那什么血压高那是。继续来看啊，金红客他说了，如果对人的话呢，他当我同桌时呢，无意间与我相视一笑，我开始慢慢喜欢他了。这个最后呢，嗨别问了，虽然已经相互表白了。相互表白还是，哎呀我真是把自己摘了个干净。相视一笑啊，就能喜欢对方。你看，这其实也是一笑，一笑倾城嘛，对不对？他们我三叫点秋香，你说你咔嚓对着一笑，一吻定情，这是太正常的事儿。所以说，在这家上都是同桌什么，现在小年轻，你还谁还没有个什么七情六欲啥的啊？这是形容是错的，就是怦然心动啊，真的是那种怦然心动，越单纯越羞涩的感觉，其实就是很简单。就像我说的。当你吃了一次牛肉干，你才会发现，哇，这牛肉干细节做的太棒了，满满都是肉啊！反正喜欢的朋友们呢，就是你喜欢或不喜欢，你不能妄下定论，因为可能通过一些小细节，就是完全修饰他对你心目当中所有的改观。这个事情真的很奇妙啊！ 以前我特别不相信有句话叫做缘妙不可言，但是你现在突然发现了，单身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状态啊，就是大家可能对于自己单身的自己啊，就是有些沮丧，或者有些时候甚至提不起劲儿来。如果在无数辗转反侧的夜晚，你门头自问啊，说，哎，我是一辈子找不着对象，还是没有人喜欢我，或者是我长得丑，还是我这人太内向，永远是找不着对象。在自我抨击、自我沮丧的时候，你不妨在生活当中多观察一下生活当中细致入微的一些事儿，你可能就会发现一片新的大陆。你仔细关注一些细节，你平时大大咧咧、老是自我否定的那个状态，就会让你忽略掉这些细节。当你热爱生活、热爱自己、热爱生活周围所有的一切，你会发现，包括朋友、领导、同事跟你所说的一些话，可能其中都有一些细节你没有披露出来。当你把那所有的细节全部一一展开，然后进行一些分析，你会发现其实有些人是在暗暗默默的喜欢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没有发觉，你突然发现原来他为什么对我这么好。我跟你讲，如果有一个人一直无条件的对你好，这个时候你不要感激他，你他妈自己心里问他凭什么对你好。你是天上的星星，他是什么呀？他是一定要围着你转呀，是不是？还怎么回事啊？对不对？你是怎么回事？就是你看着，你也不是说世界上最伟大的人，他为什么老是对你闪耀呢？对，为什么牺牲自己要照亮别人呢？所以说，世界上没有人会对一个人真的无缘无故的爱和无缘无故的好，对不对？你看爸爸妈妈对我们的爱是什么呀？是因为我们是他的孩子，是吧？对不对？我们是对他们恩情亲情啊，在这个过程当中，那是一些需要我们去说的吗？这细节太多了啊，老爸老妈关心你吃饭能知你冷暖，这些时候这些伴随着唠叨，你可能总会觉得啊这个太唠叨了。但是你就想想，如果没有爸妈的人，当听到这个笑话的时候，他是多么嫉妒吗？多么羡慕吗？所以说有些细枝末节的一些生活的一些事情，您总是容易跳过，或者是用一些谎言来麻痹自己，说这事不可能发生在我身上。可是它就发生了呀。当你决定这个事情，再开始抛出一些细节以后，挖掘了以后，你突然发现，哎，其实人生还是挺明亮的。要是谈恋爱这么简单，真的有的时候你跟人挖掘了一些细节以后，俩人就互相表白，然后就觉得，哎，这就脱单了，一种很不真实的感觉就会围绕着你。你都不相信我这德行居然嫁出去了，我也以为我要单身一辈子，其实身边的追求者哇就排着队。你有没有发现这样一件事，经常会有你的姐妹或者你兄弟说，哎，我认为没人喜欢，结果后面追他的人排成一行一行的，但是就没人表白。我有一个姐妹真的是长得亭亭玉立啊，这天天跟我抱怨没人喜欢她，但是她的异性朋友多的真的不得了啊，好多人都是不表白，大家都知道，就彼此之间都喜欢他，就是兄弟哥几个都对他挺好的啊，其中也包括我。那个时候呢，都不敢表白，为什么呢？就大家都知道喜欢，谁也不愿意当出头鸟，说是哎呀，打破这份宁静，但是产生那种微妙的平衡，就是追一个人的人多了以后呢，大家都不好意思下手。就比如说我是 A 吧。还有 BCD， 如果我下手了 BCD 以后跟我就断交了啊，他们可能会暗中给我套麻袋，或者是我可能会从哪个天桥掉下来啊，就是就很恐怖的啊，就男人之间的嫉妒之间，大家明码知道我们要什么呢，就是产生那种微妙的一个竞争关系嘛，就是 ABCD 一帮人朋友，大家都是主动竞争，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来获得对方的主动啊，是看谁先表白吧，大家也都认了啊，认命了。结果呢兄弟几个，结果最后谁也没来，就是大家那个女生还很沮丧，说为什么没有人追她，没有人喜欢她啊？到现在一直追的人，其实身边的男生都对她好，她麻木大条，一点细节不抠啊，这就总是觉得哎，都别人对她好，因为一个人对她好的无所谓，那么所有人都对她好，她就习惯了，她就不担心这些事儿了啊，她总是觉得、哎、这些是应该的，结果到最后了呢，哥几个一个个的都不行了啊，一个个都崩溃了，我们呢，在。所有的争夺当中都败下阵来，让一个陌生的小子拐跑了啊！所以说你善于发现生活当中一些细节是挺有意思的事儿啊，希望各位朋友们都引以为戒，好吧。 来，吐槽社百态，幽默面对人生。喜欢老七请别忘多支持一下老七家牛肉干啊，非常好吃的牛肉干。喜欢的朋友可以通过某宝店铺来搜索老七家的店铺啊，叫吐槽脱口秀啊，就很简单的，非常容易找，也可以直接搜索宝贝名称老七家特产牛肉干进行购买，或者找我来对象暗号吐槽社百态，我会回复幽默面对人生。然后呢，各位朋友喜欢的想要减肥的或者想要跟老 T 聊天，可以加老 T 的私人号啊，拼音的老 T 2012啊，希望各位朋友多多支持和理解一下。好了，那么本期节目咱们就到此结束啦，也非常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喽。